当上帝的子民经历被掳与回归，踏上重建圣殿圣城之路时，他们要如何明白这也是一条神要重建他们生命的成圣之路？让我们穿越时空，听以斯拉弥西米如何带领以色列人重建圣殿圣城。良友圣经学院黄老师主讲《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
您好，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尼希米记》第三次课程，我是黄老师。在上一次的课程中，我们读完了《尼希米记》第一章，尼希米在波斯帝国的王宫中听到了从耶路撒冷传来关于犹太人的消息，他感到忧伤，他来到上帝面前迫切祷告，他祈求上帝赐给他通达的道路，在王眼前蒙恩。上帝会如何回应他的祷告呢？他又是如何辨认出上帝的引导呢？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尼希米记第二章的经文当中。第二章第一节，亚达薛西王20年，尼善月。尼善月相当于我们今天阳历的3到4月间，距离第一章第一节的基斯流月大约有4个月的时间。这是尼希米记中第一次提到亚达薛西这位波斯帝国国王的名字。第二章第一节继续说，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在这里经文强调了一个特别的时刻，我们可以想象好像是摄影机的镜头照着那杯酒杯，而尼希米拿起酒杯正要递给王的那一刹那，镜头停顿下来。这时经文暂时岔开来，给了我们一项背景资料，说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在国王面前我一向没有忧愁或没有坏事。这里所用的词语希伯来文是 ra， 这个希伯来文的单字是坏或是恶的意思，它可以指心里的忧愁，也可以指品格或行为的邪恶，土地的贫瘠，牛羊的瘦弱。在第一章的第三节中，这个字指的是犹大人所遭受的厄运和灾难。这一句经文告诉我们，尼希米在王的面前总是保持着正面的形象，没有过坏的表现，一直到现在这一刻。为什么尼希米在4个月之后才显出愁容呢？或者说国王为什么在4个月之后才注意到他的愁容呢？也许在这段期间他并没有服侍国王，这也许是因为国王离开了王宫4个月，或者尼希米在这段期间没有当班。另外也可能是尼希米的忧愁和心中的重担随着时间过去而逐渐增加，直到了这个时刻才开始不经意地流露在他的脸上，也因而影响了他的专业表现。当然也可能还有其他不明的原因，总之上帝似乎一直没有开路，直到这4个月的时间过去。然而尼希米显然在这4个月期间已经有了充分的预备，并且一直警醒等候，他才能够在上帝的门打开之时迅速掌握时机。我们接下来会看到 他确实有好的准备。就在他把酒杯递给王的这个刹那，国王注意到了尼西米的脸色。对于一个谨慎而敏锐的国王，坏脸色代表着坏心情，甚至是心里的恶意。第二节的经文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中文圣经翻译为你心中愁烦，这是相当客气的口气。其实也可以这样翻译，你心中有恶意，或者你心中有恶念。这样一段经文的模糊，也代表着国王心里在怀疑。一个负责把酒杯递给国王喝的人，容不下任何的怀疑。所以对尼西米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难怪尼西米心中甚惧怕。他的惧怕很清楚地说明了，他脸上的愁容并不是他事先筹划好的策略而装出来的。从亚达薛西王敏锐的问题，尼西米清楚地知道，这就是上帝的时刻了。尽管他事先已经有了预备，当上帝把门打开的那个时刻，尼西米仍然感到心中甚惧怕。也许他的害怕不只是因为国王可能对他产生了怀疑，这个是一个重大影响的时刻，也是尼西米的生命道路方向转变的时刻。他需要胆量、勇气和决心。在这一时刻之前，打退堂鼓还来得及。过了这个时刻，一旦他说了话、做了决定，就再也无法回头了。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尼西米选择坦诚而大胆地把他私人的情绪问题在国王面前提出来。第三节的经文说，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他避开耶路撒冷的名称，选择从祖先坟墓所在的那城来陈情，不从安全防护的角度，而从尊重先人坟墓的角度。这在所有的文化中都是容易被接受的观点，避开政治，只谈哀悼祖先之情。这显示尼西米有政治的敏锐度。事实上，只要国王再多问一两个问题，尼西米也无法隐瞒。而且一个敏锐又不算愚昧的波斯帝国君王，不太可能会不知道他的酒政是哪里来的人。在经文所描述的问答过程中，国王和尼西米似乎有默契地避开了政治性的考量。我们也许可以推测，这个君王有他自己的考量。犹大地区位于波斯帝国与埃及的边界地带，如果他派一个自己所信任的人在接近埃及的地区建立一个坚固的前哨据点，这可能是这个国王想要做的事。无论当时的国际情势是否如此，经文的叙述并没有清楚说明国王的动机和心意，但是很显然，上帝已经预备了许多的因素，使这个君王的心按着他的旨意来流转。我们先讲到这里，待会儿我们继续回来讲解尼西米记第二章。
是谁在内部的压力与外在的困难下勇往直前，鼓舞同胞们重建城墙？是谁抓住神的应许，带领神的百姓 齐心努力，完成神交付他的使命。邀请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尼希米记》。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我们现在讲解的是《尼希米记》第二章，我是黄老师。第四节的经文说，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从尼希米接下来的回答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尼希米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知道用什么方法会让事情做得好，他也已经做好了各样的功课和预备，所以才能够在适当的时候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然而，尽管尼希米有所准备，也做了计划，但是他总是留下空间来等候与寻求上帝。在第二、第四两节经文的后半句，都透露出事情的发展与事情发生的时刻，并不在他的掌握之中。在他与国王应答的同时，他也正在与天上的神在交涉。在这里，尼希米表现出两方面的敏锐，一方面他查看事情会如何发展，也谨慎应对，在另一方面他持续祷告，寻求上帝所开的通达道路。尼希米同时进行这两方面的交涉，交涉的结果就是关键性的第五节，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尼希米直接向国王提出他想要做的事，派他去重建耶路撒冷。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请求。在以斯拉记第四章七到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这一项工程就在不久之前曾经被国王勒令停工，而尼希米现在又一次提出来。不但如此，他的要求还包括国王正式指派，也就是让他成为国王的代表，到犹大省去执行任务。在当时的波斯帝国中，犹大省是一个弱小而只有附属地位的区域，一个最高的君王所直接指派的人到这样一个弱小的地方，必然会改变那地区的权力结构。一个有政治敏感度的国王不可能会不知道这个结果。这些都是国王在做决定的时候所要面对的难题。尼希米在祷告之后，决定以这种直接的方式来摸索上帝的心意。他所依赖的谈判空间，在国王面前，就是国王的意图。所以他说，王若喜欢。另外一方面，也是国王对他的信任与依赖，所以他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在国王面前的恩典以外，最重要的就是上帝施恩的手了。尼希米要求国王派我去，他并不是要国王派一队人马去建造，也不是要国王出钱给材料，让当地的人自己去建造。尼希米知道必须要有一个带着负担的人来做这件事。 尼希米不但看见他的酒政身份是上帝所预备的，让他可以就近地向国王提出请求。在他的祷告当中，他更看清楚了神给他的托付，还包括要他亲自去参与一项比建造城墙还要更大的建造工程。这样一来，尼希米为自己要来了一项艰难的使命，他要离开王宫的舒适和安全，去到帝国的边界，在一个政治地位不明确的地区工作，躺入一团浑水当中去，看起来既吃力又不讨好。这是一个清楚上帝的托付呼召时刻，也已经预备好了愿意来回应上帝的人才会做的决定。在王宫中做国王的酒政是上帝的预备和差遣，当上帝给了他新的负担，也开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时要离开舒适安全的酒政角色，去到遥远的地区担负一项费力辛苦的工作，这也是上帝的预备和差遣。在这里我们看见尼希米显然是一个预备好了的人，他愿意随着上帝的心意来调整自己的生活和道路。当尼希米提出这样的要求，等于是把他自己的前途甚至是他的生命都压在了谈判桌上了。他对国王的要求一旦提出来，就没有回头路了，无论国王同意或拒绝，他都不会再过着原来的生活了。尼希米的这个要求也让我们想到了以斯帖。当以斯帖皇后来到亚哈随鲁王的房门面前，为犹大人的生死存亡提出要求的时候，他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不论是以斯帖还是尼希米，都是在外邦君王的权柄之下，他们无法完全有自己的主张，他们的尊贵位置似乎给了他们机会可以对国王为自己的民族提出要求，但是使用这样的机会同时也要冒着极大的风险，而他们都选择去冒这个风险，因为他们认清无论是他们自己或是他们所有的地位都是上帝所预备的，正是为了这样关键的时刻去冒险。我们接着读第六节的经文。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当王回答他的时候，王后正坐在王的旁边。这段经文暗示王后在场带来正面的影响，这也和尼希米记的风格相合，上帝随时随在的预备促成国王正面的回答，而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上帝的引导。尼希米清楚看到了在这件事上上帝引导国王的心意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我们先讲到这里，待会儿我们继续回来讲解尼希米记第二章。
居居独行的路上有主同行，夜夜不眠的祈祷有主聆听。写下回忆录的尼希米也写下了在每个问题上 与主同工的痕迹。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尼希米记。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我们现在讲解的是尼希米记第二章，我是黄老师。当尼希米得到了国王初步的许可之后，他立刻把他更进一步的要求提出来。第七、第八节这样说：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在尼希米所拟好的计划中，他知道要让这个工程计划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乎国王充分的授权、地方官员的配合，以及得到必须的材料和资源。他知道哪里有这些材料，他也知道谁在管理这些材料，所以他很清楚而坚决地提出要求。这些都让我们看见尼希米这个人的特质：敏锐、周密、务实又机警。他写作回忆录的风格，他和国王应对的步骤，他对于周围环境的观察，他所提出的计划和谈判的手法，都显示出他是一个称职的管理者与执行者。尼希米的故事也让我们知道，务实的考量与计划和对上帝的信心和火热，这两者并不冲突。尽管做好了许多的准备，尼希米还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切是上帝施恩的手在帮助。这是一个平衡的属灵洞察，一方面是他的忧伤和负担，他的祷告和寻求，他的努力和准备；另外一方面，等候适当的时机，国王的同情批准，王后的在场，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施恩的手。第九节，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这么遥远的路程会有许多的危险，尼希米接受，甚至也许是他去要求国王派军长和兵马来保护他。但是在以斯拉记第八章21-22节，我们读到以斯拉的态度是这样：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从以斯拉记这样的一段话，我们看见同样是面对道路上的危险，以斯拉有着不一样的态度。以斯拉觉得，如果要求国王派军队来保护他，就是一种缺乏信心的表现。尼希米和以斯拉在这件事情上有不同的态度，他们谁是对，谁又是错的呢？这两个人显然都是对上帝有信心的人，他们都相信上帝会保护引导他们，但是他们运用信心的场合不相同。尼希米需要军长和马兵护送，并不一定是因为他没有信心，而 以斯拉坚持不要国王的军队保护，也不一定是不切实际。一方面是尼西米的身份与角色，一方面是以斯拉对上帝坚决的信靠。他们两位在经历上帝保护的方式不一样，如此而已。第十节的经文我们读到，荷伦人三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尼西米先来到管理河西地区的权柄所在地，这非常可能就是撒玛利亚。他宣达了国王的命令，这时他从两个地方掌权者的反应中感受到威胁与拦阻的力量。一个是荷伦人三巴拉，他是当时这个省的统治者，另一个是亚门人的奴仆多比亚。从他的名字来看，他和犹大人甚至是与祭司阶层的人有密切的关系。这两个都是当时地方上的领袖，他们彼此密切合作。而一个新的犹大长官从国王那里直接派任过来，显然不受他们的欢迎。这里我们看见，任何属灵的建造都会有各个层面的敌对力量。一方面，基督徒常常喜乐，得享这个世界所不能给也不能夺去的平安。但是，另外一方面，基督徒也是经常在困难与敌对之中。困难和喜乐一样，都是真基督徒的标记。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的经文说，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沟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在此我们看到尼西米务实的作风，他等候三天，了解人心，他亲自绕城查看情况，他特别要认识的真相是最糟糕最可怕的那一部分。这里尼西米所表现出来的榜样是，在属灵的建造和恢复的过程中，上帝的儿女必须要先花时间去了解真相，有关于我们自己的真相，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小组、团契、教会和同工。而最需要知道的，也许就是那些最糟糕的情况，破口、裂缝、没有修补的伤害等等。认识真相所要花的功夫和勇气，不能够用属灵的口气或信心的宣告来代替。面对真相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不花时间去查看真相，要付更大的代价。圣灵会帮助一个愿意面对真相的基督徒。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讲解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来查考。